个机会让我能够再度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叫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喜乐。那今天要讲的整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我想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有几个耶稣的比喻，弟兄姐妹都听了很多次，而且很熟的浪子的比喻啊，还有99只羊吃掉一只羊的比喻，还有一个妇人掉了一块钱的比喻啊。好，那从这几个整个经文里面，这三个比喻里面呢，其实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整个比喻的背景是从哪里来。那现在弟兄姐妹，你看到荧幕上就是从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一个整个这些比喻的背景。那就是众税吏还有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OK， 好，这是一个。然后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在议论说，嘿，这个人就是耶稣嘛啊，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就在抱怨啊，就说这个人实在不太好。好，那所以由这两节就开始了耶稣基督的三个比喻。那我们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再来了解一下，在圣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法利赛人，我们常常会看到文士。那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它代表什么？到底什么是文士？ OK， 好，那我大概就是因为你如果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你会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会听到这两个名词啊，法利赛人、文士。所以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法利赛人。好，法利赛人基本上啊，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宗教的宗派， OK， 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那你如果往前推的话呢，他的先祖你可以推到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后来被送回来的那个时候，第三批送回来有一个叫做以斯拉，有没有？文士以斯拉，好，被送回来，基本上以斯拉应该就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先祖。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当犹太人被掳然后归回之后，他们对神的律法就特别的警醒，所以他们就很遵守神的律法。从被掳之后，他们真的知道说他们受到惩罚，所以回来就很遵守这些律法。好，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如果再往历史一直走到主前差不多33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希腊王国啊，就是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欧亚，把原来的波斯帝国打败了，所以希腊开始统治。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那一带，就是也是归他们管了。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对于犹太人特别的，就是特别是在宗教上面特别的刻薄。然后一直等到主前差不多167年的时候，在犹太教里面就有一个家族叫马加比， OK， 就起来革命了，闹革命啊，所以他们就独立了，就战胜独立了。好，那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诉求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他们要争取这个宗教上面的自由，因为他们受到宗教上的迫害，受希腊文化宗教上的迫害。在那个时候他们统治的时候，故意啊在神的圣殿里面，还在那边故意，就是希腊统治的时候还 故意在圣殿里面祭拜其他的神，把他的整个都玷污了。所以那个时候，所以犹太人起了很大的反感。当初的诉求就是针对宗教方面啊。那结果呢，到后来当他们争取独立，已经独立了之后，反而这个马加比这个王朝开始走偏了，他们就开始对政治上面很有兴趣，争权夺利开始，但是对宗教上面就很疏忽了。在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有一批很敬虔的人，他们就开始组起来，他们就叫做法利赛党。 OK， 所以这一批人他们为了要继续坚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个，所以法利赛人就从那里出来的。 OK， 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宗派。好，那法利赛的原文的名字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它分别什么出来？分别出于希腊文化的腐败，他们不愿意过那种腐败的生活，所以他们是这样分出来。所以在原先这些法利赛人，这是很好的利益，是很好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在经过那一段时间一直下去之后，结果他们开始偏了，开始偏了。他们为了把犹太文化把它压过罗马文化还有希腊文化，所以他们就尽量把能够实行的一些戒律啊什么都开始叫他们犹太人来遵守。所以就变成说，原来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他们又加出来了。原来以色列神借着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叫做成文律法，就是成为文了哈。然后后来他们就把一些传统，以色列人自己的传统就加上去，就变成所谓的口述律法。那口述律法不在于这个正统的这个成文律法里面，本末倒置了，把他们的传统压过的原来的 OK， 所以就加了很多很细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并不是圣经上旧约上要的，所以特别比如说他们有定了一些条例，比如说洗手的条例啦，饭前洗手，然后怎么样守安息日的条例。那你如果去看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你就会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特别有一个故事，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特别跑到耶稣那里说，哎，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前没有洗手，这样这是犯了什么什么规条。他们把洗手当成是一个圣洁的东西，他不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就是说卫生习惯之类的啊，就诸如此类。所以你如果去看一下马太福音，耶稣就指责他们说，哎，你们这些传统搞错了啊，你把原来神的意思整个压过去了啊。你如果去看，好，我就不再讲啊。所以说刚起初由他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党，他们利益是好的，但是后来偏了，偏成变成只重视仪文，只重视外表，不重视内在。 OK， 好，这个是问题。好，这是法利赛人。文士呢，文士是什么人？文士就是专门在抄写旧约律法，在教律法的这些老师。那也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很丰富哦。好，那你看这个背景，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底下就在讨论说耶稣为什么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你知道说这些所谓的税吏罪人，他们之所以要听耶稣讲道，主要是什么？因为耶稣的爱吸引他们。 OK， 同样的这一批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最瞧不起的人。好，那这个背景，耶稣听了之后就开始用三个比喻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用99只羊失去一只羊； 第二个就是掉了一块钱，第三个是用浪子的比喻，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从神的这些比喻我们应该学到什么。好，第一个，主耶稣就用第一个用失去羊的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 OK， 好，那这里就可以知道，有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哦，那我是那九十九只羊，你就为了那一次就把我撇下来，你就算是他那么重要，我就不重要。OK， 好，其实我们如果详细来看，你会有另外一个认识啊。第一个，有一百只羊，就代表就是我们全部啊，全部的人。然后如果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撇在旷野很容易，我们在看的时候撇，好像是什么？撇弃，有没有一想就会想到撇弃，不管我了。好，其实啊，你如果真正看原文，你知道他只是说留在旷野啊，就是说留在旷野。那你要知道，一个牧羊人他要把其他的羊放在旷野，他一定是怎么样，放在安全的地方，对不对？好，这也就是说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赶快去找那失去的一只羊。为什么？因为那一只羊正在危险的处境， OK， 那可能是在断崖，可能狼正在追赶，所以说有那个急迫性， OK， 所以其实九十九只羊跟那一只羊一样重要啊，在神的眼光是一样重要的，没有区别啊。但是呢，是因为说那一只羊它还没走失了，正在危险当中，需要马上去拯救。好，那一直要找到为止。然后接下来他说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好，找到了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这里为人父母的，我们常常有这种动作哈。你小孩子小时候是不是会常常把他抬在肩上，就是一种很爱的表现哈，我们常常会这样。那我想现在年纪大了，十几岁了，我看扛不起来，但是小时候一定都扛在肩上啊，这表示一种爱啊，就是找到了扛在肩上带回家， OK， 神的爱啊，找到了。好，然后就很高兴的跟邻居讲说，嘿，你们和我一起来欢喜吧，因为找到了这一只正在危险中的羊，赶快把它带回去。然后在第七节这里讲到，他说一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好，就是用这只失去的羊来当成，就是说这些罪人如果因为他就是迷失方向了，但是当神找到他，他愿意跟随神的，天上都很高兴啊。那他特别还讲说，比为九十九只不悔改、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那这里来讲，主要也就是说，那是比较，在这个情况下比较起来，因为他从迷失到悔改到转过来，这个的情况比起这些九十九只羊，他在没有危险当中，他当然来得快乐。哦，但是在重要性是一样重要的啊，这是一样重要。好，那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所谓的这九十九只不用悔改的义人，其实他也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他主要也是在讽刺法利赛人，也在讽刺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你们不需要悔改，你们都自己以为很义了，不需要悔改。那当然有这些罪人，即使他是罪人，他愿意悔改，我们当然是很高兴啊。所以说这还有另外一个含义。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从历史背景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以正常我们来看，我们是如果是那九十九只羊，我们 也要为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或者一个弟兄姐妹他走迷的能够回头而高兴。 OK， 所以这是一样的，一样重要啊，就是这九十九只跟这一只一样重要，但是因为这一只迷失的能够回头，所以显得很欢喜啊，很欢喜。你们为人父母，我想很多小孩子哈，那小孩子在你们心目中，我想也都是一样重要哈，一样重要。我有两个小孩，我有两个小孩，那感谢主，就是老大很温和，很听话。那老二在这个青春期那就比较叛逆，很叛逆啊。所以说就是说老大跟老二就是不太一样。那老大就是会让我们比较心安，但是老二就是常常会就是比较叛逆，就是很难那个哈。但是我们了解，我们要有耐心啊，当父母都要有耐心。那在去年的母亲节啊，就突然就是我们一早起来，就在桌上就一张母亲卡啊，那我跟我太太啊就去就打开了啊，然后就看到我老大啊，老大就写了，他就很感恩啊，然后就很赞美，他就说他感谢神啊，给他这么好的妈妈啊，就像我们看了就是很贴心啊，很贴心，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很知道父母亲的心意啊。好，然后这里写了一个说哦，要往后翻一页，好，翻一页就是我老二写的，好好，那我老二他就写说他会 do 他的 best， 然后 to be more responsible， 然后 and to listen， 他就说他会尽他的努力来负责任，然后来听我们的话。那我们当读到老大写的时候，我们实在好高兴啊。那读到老二写的时候，那个泪水啊，就在眼眶里面打转、打转、打转，然后就掉下来啊。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这个泪水啊，是喜极而泣的泪水。是高兴到一定程度，那个自然就哭出来了哈。这个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神的心意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都一样重要哈。但是你当一个肯悔改转回过来的，那让父母亲让天父的心意更加快乐啊。主要是在那个情况，所以我想用这个自己家里的例子让大家知道。那当然你们不要去跟我儿子讲啊，这个有时候我用这个例子啊，就会担心我儿子，因为都还在 teenager， 怕听了之后回去生气啊。好好，所以我就大概用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好，第二个例子，失落一块钱的比喻。好，他说或者是有一个富人呢，他有十块钱，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一块钱找什么？这值什么 ？OK， 那我今天也把我家当也拿来。这个是我结婚的戒指，我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结婚了哈。这个是我结婚的戒指。这个那个时候啊，结婚也没什么钱啊，也都刚开始成立家庭，跟很多这个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刚要结婚的都差不多，没什么啊。那我们可以买的也就这样子，就市价来讲很少了，很便宜啊，很便宜，也没有什么克拉不克拉的哈。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对我太太来讲，这是无价之宝啊，无价之宝。你要用钱来买，我不卖你啊，无价之宝。好，我就跟你们讲这个例子，所谓的这个富人有十块钱，这十块钱是什么？ 这个在犹太人里面它叫做 samadhi， 它就是有一块布啊、哦、布，然后上面会缝十块，十个钱啊、哦。那缝的这个十个钱是做什么用？就是当结婚那一天，那个丈夫会送给太太作为结婚的信物啊、哦。然后太太呢就用这个绑在头上，就代表说 I'm not available。就是我结婚的，这个代表是一个信物 OK。 那市价来讲你掉一块钱那其实没什么，但是呢这是一个信物，结婚的信物，这对这个富人来讲无价之宝，所以他当然点着灯翻箱倒柜啊，整个要把它找出来，一直等到要找到为止。那找到了当然很高兴啊，无价之宝嘛，找到了。好，所以这个的比喻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如果找着了，他也会找亲朋好友来一起欢喜快乐、哦、一起欢喜快乐，大家都为他高兴，这是多么喜悦的事情、okay？ 所以如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心目中他就是这样，都是神的心肝宝贝，都是神的心肝宝贝。好，浪子的比喻，那浪子的比喻这个弟兄姐妹我想也都非常熟了啊。那浪子的比喻刚开始讲有一个小儿子啊，偏行己路，他开始就跟他父亲说要分家产，那分家产，那分家产之后他就去把它变卖掉了，那变卖掉之后他就自己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后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OK， 就任意浪荡然后浪费资财，他出去了。那出去弟兄姐妹也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不再跟随主，我们如果不是在神的掌管底下任意出去，你就是那个浪子哈。不只是说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态，我们如果有这种情，我们都是浪子啊，记住。所以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浪费资财是浪费什么？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神给你的 gift 来侍奉主。好，记住。好，然后到了第十四节他说耗尽了一切所有穷苦起来了啊，就是都发光了。那发光之后呢就去投靠一个人，然后去那里什么放猪啊，去养猪啊。那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啊，猪对他们来讲是不圣洁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哈，他去养猪啊，然后猪是他不能吃的，对他来讲你看是已经到了已经最低最低的阶段了。然后呢还不仅如此啊，还要跟猪抢食物吃，有没有？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还拿不到、哦、落到这种光景。好，那你落到这种光景，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神会用不同的环境来让大家经历啊、哦，来让浪子经历。那之后呢他就醒悟过来了，第十七节醒悟过来非常重要，醒悟过来。然后他就说我父亲那里很多故宫，而且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好，他就开始会想到神的丰富啊、哦，神的丰富的供应啊，以前是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子，醒悟过来。弟兄姐妹，我刚刚讲过神会透过不同的环境让你醒悟过来，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要赶快采取行动。如果你在困难的环境中，你如果碰到没有办法熬过来，你记得啊，这是神给你的这个环境在提醒你，你赶快回头吧，赶快醒吧。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让你经历到很多弟兄姊妹 的爱心来照顾你，很像很多就像我就用学生团契的例子，学生团契很多爱心的弟兄姐妹透过神的爱来辅导扶持一些新来的学生，那新来的学生你们也要趁这个时候也要知道说这个环境神给你有这个环境，你也要醒悟过来啊，也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有这种环境，一定不是偶然的啊，一定不是偶然。好，你要怎么做呢？第十八节讲到要起来，要起来采取行动，要到父亲那里去，然后呢要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三个步骤，你要起来，要到神那里去向神认罪， OK， 向神认罪，这个是要采取的行动啊、哦。所以这不管是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是在慕道的朋友，你们要这样做啊、哦。好，然后呢他还讲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就好了，我不配啊，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就好了。好，特别注意把我当雇工就好，这个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父亲呢，父亲的反应，当他回去之后，你如果看一般的电影的话，如果说男女朋友远远的看到的话是怎么样，那一幕是什么，两个一直跑，对不对，对不对，一定是这样跑，然后慢慢跑，那个动作的慢动作， OK， 好好。那你如果再看一下一些比较传统的电影，如果这个浪子出去，当他回来了，这个父亲手一定拿在背后，拿一只棍子、哦、去就猛打了，不要回来，给我死出去，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上这个父亲他怎么样，当浪子还在远的地方，是父亲跑过去啊，不是浪子跑哎，父亲跑过去，那浪子还在披头散发，然后养猪身上臭得很的时候，他过去怎么样，就动了怜悯之心，去就怎么样，抱着他，抱着他之后连连的亲嘴啊，一直亲啊，连连的亲嘴，他接纳了哈，接纳我们了，我们只要回头啊，他接纳我们。我慕道朋友，只要你愿意接受，他接纳你。你不管你现在还在抽烟，还在有什么恶习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受我们。你不需要把你自己培养成圣人，才来变成基督徒，啊、哦，那是不可能的。神接纳我们的本相，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错，承认我们的过失，我们只要接受神，他就接纳我们。就像这位慈父一样，他是跑出去的，而且是抱着你，不管你身上多臭，他连连的亲你。OK， 那这个儿子呢，他就开始讲，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然后又要讲说我就这样把我当雇工就好，还没有讲出口嘛，我刚刚有特别讲那个父亲就怎么样，可能父亲就把他打断了，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儿子他说要把我当一个雇工就好，但是到这个时候他来不及讲的时候，父亲就赶快吩咐仆人啊，就是说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戒指，给他鞋子穿。好，那上好的袍子是代表什么，他是一个荣耀啊的地位，是一个儿子荣耀的地位，戒指代表是一个权柄，是荣耀儿子的权柄，给他鞋子穿代表什么，鞋子你如果是一个奴仆雇工，你是没有办法穿鞋子的，只有儿子可以穿鞋子，那也就是说给他儿子的自由的这个权柄， OK， 也就是说当你回头的时候，神把所有的都给你，不只是这样，神还宰了羊啊，宰了牛羊，然后来庆祝吃喝，还很高兴，他说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好，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偏行己路，当我们走迷了，你要回头，你一定要醒悟过来。那醒悟过来了之后，神就是像这样来接纳你，接纳你的本相，不管你现在有多臭啊，多不好，他还是亲你吻你。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又有一个大儿子啊，那大儿子从田里回来就很不高兴，他就说：“哇，我这个浪荡的这个弟弟回来了，你竟然这么样铺张的来庆祝啊！”然后对他父亲说：“那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那从来又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为什么这样对他这么好，对我什么？我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快乐一下都没有。”那服侍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好像奴隶一样的来帮你做，拼死拼活的来帮你做，你为什么都没有这样？好，父亲对他说：“他说儿啊，我常与你同在啊，我的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啊，就是说神的丰盛丰富都在这里啊，你已经在这里了，你为什么没有来拿呢？你为什么就只有在经文上在挑剔呢？你为什么只是着重在经文上的解释？你内心上为什么没有真正享受神给你的那一份满足跟喜乐呢？”这个大儿子就是法利赛人啊、哦，就是法利赛人。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也是另外一个浪子，那当然也可以。那如果从这个经文的背景，它指的就是说你这个这些法利赛人。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完了这个比喻，那我们一个结论。第一个，我们从经文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要除去法利赛人那种的心态啊，他只重视那个仪文形式，只重视外表，然后不重视这个真正内心的那个爱啊。那主耶稣基督之所以吸引这些税吏还有这些罪人，主要是因为他的爱吸引他们。好，那我们就讲到，我们从这一段学习，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要只是把圣经当成是一个知识，当成一个理论，我们是要行出来的啊、哦，要真正把神的爱行出来，来吸引人。好，好。那第二个，我们要更加的确据啊，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神心目中的宝贝啊，都是心肝宝贝啊。弟兄姐妹，走偏离的回来，神还是接纳你。慕道友，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们现在正有洗礼班正在进行啊，啊，洗礼班正在进行，所以你如果已经了解到神给你这些环境，你都知道说，哎，神真的是在跟我说话了，醒悟过来，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一起来啊，敬拜主，一起来啊。好，第三个，刚刚也讲过，神借着环境来让我们醒悟，让我们起来到神那里来认罪悔改。然后第四，神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啊、哦，神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知道很多慕道友都有这个障碍，都觉得说应该把我自己弄得更好，好一点才来受洗，这样才不会亏待神。但是就让这些朋友知道，你留一些余地让神来做工吧，不要自己做啊、哦，让神来帮你做工啊、哦。好，好，那今天的讲道就到此，愿弟兄姐妹还有我们都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造就。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又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主你是接纳我们的本相，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但是你是爱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回头，你还是爱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应许。主，我们也继续为我们弟兄姊妹祷告。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交托仰望。主，我们如果有偏离的，主，我们如果有法利赛人心态的，主，你也让我们知道，主，好让我们能够回头。主，我们也把在座的慕道友，主，如果他们心里还有疑惑的，主，求你亲自动工，主，求你亲自来让他们更加的认识你，把你的爱显给他们。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